大家好。我们祈求圣神跟我们在一起，在今天的我们的讨论，我们的互相帮助，对我们的信仰的道理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也愿意把这个美好的信仰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圣母智慧之宝座，为我等祈，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大家好。那上一次我们是由第一到十七不知道那个上次的讨论有没有后来你们有没有问题啊？这样子，那今天呢是从十八到三十二，我是想这样子了，我们大概看四五个、五六个，然后我停下来，然后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啊，这样不是全部讲完了再讨论啊。好。为何圣经教导真理？当然就是在前面几个已经说了，是天主启示启示的传递。我们说天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了。这个启示是天主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的，而且是在2000年前在一定的时空之中，就在巴勒斯坦。那他的启示呢就是要传递下去。要传递下去的话，他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那个口传靠宗徒他们的宣讲生活教会的生活礼仪祈祷等等，这个叫做圣传或者口传圣传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靠文字的记载，就是圣经我们上次讲了有这两个方式那两个方式都是要传递主耶稣2000年前给我们的启示真理，给我们的救恩真理所以呢，圣经是一个传递的方式是一个方式，那是一个文字的方式那为我们天主教来说我们说这两个方式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唯一圣经圣经是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们的圣传也是很重要。其实说到真圣经还没有出生之前，产生之前，先是有圣传的那上次我想我也跟你们提到过，就是最早的新约里面最早的一部书《格萨诺尼人前书》都是50来年才写成的保禄宗徒。那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到50多年，起码大概有20来年那个时候没有所谓文字的记载完全就是靠口传活生生的教会的生活、信仰生活这个传下来所以呢，为我们来说，我们说圣经是非常重要，圣传同样的重要那好，那所以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圣经这里为何圣经教导真理？因为天主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是默感的话有几个字是要解释一下的并无错误地教导真理，这是我们得救所必须的。 圣神默感了圣经的人间作者，把圣神愿意教导我们的一切都写了下来。可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所谓书卷的宗教，而是一个天主圣言的宗教。这圣言不是一个笔录下来沉默的文字，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圣言啊。那这首先啊，圣经嘛是天主是作者啊。那说到真，天主是作者，人也是作者啊。那天主要灵感那些人，灵感人写出来，用人的方式写出来啊。所以呢，就是圣经不是说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就是完完整整的一部这样子啊，它是通过人。怎么样通过人呢？通过灵感。那灵感的话，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明白啊，就是真的有灵感的人跟没有灵感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啊，有音乐灵感的贝多芬呐、啊，哎，他们就是有所谓我们会说啊，他很有灵感，很有音乐灵感啊，他就能够创造出一些非常不朽的音乐来啊。那这个是一个事实的啊，他就有灵感啊。那所以呢，我们说他有音乐的灵感，那圣经呢有写圣经要表达出天主的话的那个灵感啊，那个灵感的天主灵感某些人啊，用他人的方法写作方法，没有错误的教导真理，完全表达天主的话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那而这些话是我们得救所必须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呢，不是所有天文地理的真理啊，是为了我们的得救的真理啊。那得救的意思就是从我们百年以后啊，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啊，到天堂，是这样子啊。那圣神默感圣经的人和人间作者嘛，所以说又是天主的话，但是也是人的话啊，把圣神愿意教导我们的一切都写下来，这个很奥秘哈、啊。可是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书卷的宗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他传递让我们传递下来的这些真理啊，救恩的真理，不只是靠这个圣经，不只是靠圣经。而是一个所谓天主圣言的宗教。天主圣言就是耶稣基督啊，天主的圣言，耶稣基督他来到给我们救恩的真理。那这个救恩的真理借着这个书卷文字啊，可以说是沉默的文字，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的圣言啊，这个圣言生活的在教会里面活生生的啊，那成了血肉的圣言啊。那所以呢，我们说圣言可以借着文字，也可以借着教会活生生的生活来传授给我们这个得救的真理啊。好，那这个我这个就讲到这里。那应该如何阅读圣经呢？应该借着圣经的助佑，以及在教会训导当局领导下，按三个准则来阅读和理解圣经。第一，留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第二，在教会的生活圣传中对圣经的释读。第三，遵守信德的相符，也就是注意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好，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啊，好像我们的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他们说我们读圣经有圣灵的帮助，这个非常对啊，是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祈祷啊，我们有一个祈祷的心， 求圣灵圣神来帮助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但是我们不只是祈祷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在教会训导当局下啊。上一次我们讲到教会训导当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保证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啊，是很需要的啊。因为否则的话，每个人都说啊，我是圣灵的灵感，我是这样子理解，那那个人也说他是借圣灵的灵感，是这样子理解，但是这两个可能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发生这样子事情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客观上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理解呢，确实需要教会训导当局来帮助我们啊。教会训导当局能够有能力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派遣他们去到普天下去，就是你们去，你们去教导他们我所教导你们的啊。所以呢，教会训导是有能力这样子帮助我们的。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人间也有法律啊，法律，但是每个人可能对法律的理解解释不一样啊。那在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所谓最高法院啊，来做一个客观的公平的评断啊，而不是说你的理解又对他的理解又对，两个的理解是相反的啊。所以教会训导要在教会训导当局的领导下，这也是我想也是跟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所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就很看重圣神的助佑，这个是非常对啊，但是他们就缺乏了那个教会训导当局啊。而且我们三个准则来阅读和理解圣经，注意整部圣经的内容和统一性。整部圣经旧约新约都是一部圣经啊，一部圣经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所谓统一性啊。在教会的生活圣传中对圣经的释读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的话，是要在圣传啊这个传统里面对圣经的释读啊，不能离开活生生的教会的信仰生活的啊。那遵守信德的相符，也就是注意信仰中的真理彼此相符啊。那这个真理就是真理啊，真理呢是不能够互相矛盾的啊。在前面旧约里面的真理跟新约里面的真理应该是一样的啊。那说到这里的话，以前有些所谓异端呢就会说啊，旧约里面的天主是不好的天主，不对的天主，凶巴巴的天主啊，新约的天主才是慈爱的啊。所以有些这些异端他们说我们要把旧约抛掉，不要啊，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其实旧约的神天主跟新约的是同一个天主啊，但是天主也要有正义有慈爱啊。那这个两面有人说是矛盾，但是其实并不矛盾的啊。正义跟慈爱是必须的啊，真理跟慈爱啊。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真理的彼此相符啊。好，那当然啊，就是说到真哈，要我们如何阅读圣经哈，最好的阅读不只是说我们熟悉圣经，有圣经的知识啊，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实践圣经啊，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啊。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查经班啊啊，那些非常好，很需要。但是不只是说通过查经班我们了解圣经是怎么样写成的背景啊，怎么样啊，那个某章某节的意义怎么样啊 啊，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收获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按照里面的教导去生活啊。那何谓圣经的正典呢？啊，中途的圣传使教会辨认出来的圣经完整的纲目，称为正经，圣经的正典。这正典包括旧约46卷和新约27卷。啊，那我们知道圣经啊，包括旧约跟新约，其实是很多书啊，不是一部书，而是很多部书集合在一起。那旧约呢，在这里呢，确实啊，又是跟基督教的弟兄姐妹呢所不一样的了啊。为我们来说，旧约有46卷，46部书啊。那基督教弟兄姐妹他们说只有39部啊。那新约呢有27卷啊，大家都一样啊。那所以呢，为我们来说，这46部跟27部啊，都是圣经的正典，都有，都是天主的话，都有为我们来说信仰的权威，我们应该看，应该去听从啊。那现在就是确实有些问题啊，假如我们跟基督教的弟兄姐妹走在一起，哎，他们把他们的圣经拿来，我们的圣经拿来的话，哎，一比较的话，那7本相差了7本旧约了啊。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大的，因为我们都说圣经是天主的话啊。那既然是天主的话，多了7本也不行，少了7本也不对，对不对啊？所以究竟那个7本是不是应该是正典，是天主的话呢？那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说出这个理由来哈，因为要详细讲的话就比较复杂。为什么是46本呢？啊，为我们天主教来说，46本是这样子的。原来希伯来文，犹太人的希伯来，他们希伯来人呐，希伯来文的旧约是39本。啊。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在埃及亚历山大利亚的那些犹太人开始把这个39本希伯来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加了7本原来用希腊文写的7部书，那这7部就是，想一想啊，啊，马加伯上、马加伯下、有地德、多比亚、巴路克，智慧篇，德训篇啊，这7部 ，OK， 好，那所以呢？原来的39本加上这7部就成为46本。好，那这个加上的这46部叫做70贤士本呢 因为说把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是所谓70贤士啊，这样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了。啊，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00多年，所以100多年的时间在做这个翻译。那这个希腊版本叫做70贤士本，是46本。他们是为谁来做翻译的呢？你们猜一猜啊？是为谁来做翻译的？没错，他们是为犹太人做翻译的。你说，哎，犹太人他不是不懂得希伯来文吗？不懂的。那时候很多 犹太人，他们生活不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哦，他们生活在周遭哦，整个罗马帝国，包括罗马哦，很多地方啊。他们那些犹太人呢，其实不懂希伯来文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去到美国啊那里，他们不懂中文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七十贤士本翻译成希腊版本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希腊人，不是为了给外邦人看，而是为了给犹太人看，那些只是懂得希腊文的犹太人看的。所以呢，这个七十贤士本在那个时候翻译之后是受到所有犹太人的接受的，犹太人都接受他的啊，包括非常传统的所谓保守的啊，那些叫做死海附近的那个古木兰团体啊，大概听过啊，这些非常他们认为自己是很纯的啊，很保守的那些犹太人，信仰上很保守，所以他们都接受，他们都接受啊。所以开始的时候，这所谓七十贤士本是希腊版本的，犹太人都接受。我们圣使写我们新约的圣使马窦，他接受不接受？他也接受啊，他也接受啊。怎么看得出来啊？在马窦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好像是这样子啊，摆在马窦面前的有希伯来版本的旧约，也有七十贤士本的希腊版本的旧约，两个他都用啊。但是很多时候他是用希腊版本的，特别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一章马窦一章二十三节有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这一句话不是从希伯来版本那里来的，而是从希腊版本那里来的啊。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这希腊版本的旧约圣经为当时是为所有犹太人啊，我们的新约的作者马窦当然他也是犹太人啊，那他在写我们的圣经的时候也是用了希腊版本的。这一句话是以赛亚先知七章十四节的那句话啊，那以赛亚对阿哈斯说，有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啊，名字叫做厄玛努尔。马窦完全将这个希腊版本的这一句话套用来放在他自己的那个圣经里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十六本其实呢是我们初期的基督徒都看都相信都用的啊，就好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啊。那为什么后来的犹太人不用这个七十贤士本呢？因为这个七本里面，特别是智慧篇啊那些啊，啊，在这七本里面的智慧篇呢，讲了很多支持基督信仰的东西啊，比如说智慧好像简直是一个位格神一样的啊，那给我们的基督信仰就是智慧圣言也是神啊，这样子。那我们基督信仰跟犹太宗教的信仰根本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呢？虽然大家都相信一个神，但是我们的有三位，他们是一位。好，那在这七本里面的，特别是那个智慧篇那里，有很多章节啊，是支持了所谓智慧好像是一个位格神这样子的啊。所以 犹太人后来跟基督宗教分道扬镳的时候啊，大概在公元150年，大概公元150年，就是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新的基督教会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也已经有些历史了啊。他们在一个叫做 Genian 的会议里面呢，他们说重新把他们的旧约、他们的圣经定为那39本，不要那7本啊，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犹太人不要那7本的原因，是因为那7本里面有蛮多的内容支持了新生的基督信仰啊，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新教的人又不用这个教会已经用了1000多年的这个启示显示本呢？希腊版本呢？啊，马丁路德那时候是16世纪嘛，啊，教会已经用了15、16个世纪了，一直都是用这个啊。当然两个都用，希伯来的也有，希腊版本的也有，但是很多时候新约里面要引用旧约的时候，是用引用了希腊版本的。人家算过有200多次、260多次引用旧约的章节，都是从希腊版本那里引用出来的，啊，那意思就是说，教会从一开始到16世纪，教会一直都用这个希腊版本，啊。啊，繁简体
混用，
混用两个都用，希腊版本的用，希伯来版本的都用，啊，两个都用，啊，对，两个都用，啊，只是希伯来的版本也是39本，跟希腊版本的那39本也是一样，只是文字不一样而已，啊。那为什么马丁路德会不用呢？啊，他不用的是另外一个理由，因为马丁路德不是说就是跟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说我那个就是那个炼狱的那个信理吗？啊，因为炼狱啊，教会鼓励教友去为炼狱的灵魂祈祷，所以呢鼓励他们捐钱啊，建博多路大教堂啊，啊，这是一个爱德的行为，教会说通过这些爱德行为可以帮助炼狱的灵魂，啊，那这个没有错，是没有错的，这样子是没有错的，啊，那当然可能当时教会里面也有腐败的人啊，做这个的时候念财啦，啊，把财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呢， 啊所以确实也有腐败的现象，啊，那马丁路德呢也是很反对这些腐败的现象。本来他反对腐败的现象是很好，啊，改正就好了。但是他连因为反对这个腐败现象，连炼狱的道理也反对，他说没有炼狱的，没有炼狱，啊，只是教会乱说的所谓炼狱。所以呢没有炼狱这个是马丁路德他坚持的一个，但是这个炼狱的这个概念在7本书里面的马加伯书那里很明显的有一个炼狱的概念啊。马加伯兄弟因为他们对抗外族人的侵略啊，他们很英豪啊，很多犹太子民呢也在战争中牺牲了啊，但是他们后来看到，哎，这些牺牲的人都带了一些外邦人的神符啊那些东西啊，他们说啊，这些难怪他们死了，因为他们啊就是用外邦人的有些外邦人的信仰了。但是马加伯兄弟立刻就说，我们为了这些兄弟，我们集资献祭，为他们的灵魂祈祷啊，是这样子。 所以为他们的灵魂祈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为炼狱的灵魂祈祷的意思。所以马加伯书因为有这个炼狱的那个概念，而马丁路德反对炼狱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就把这七本书也就拿走，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两个犹太人拿走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特别是智慧篇支持了基督新兴的基督信仰啊，三位一体。马丁路德反对的原因是另外一个，是因为里面特别是马加伯书里面有支持了他所反对的那个炼狱的道理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基督教的很多所谓主流派的基督教呢，他们还是不把那七本呢当作是正经了啊，不过他们会把这七本放在他们的圣经的后面啊，他们说这七本虽然不是正经，但是也有好处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分别了啊。那所以为天主教来说，这一直啊，从开始从马窦开始啊这些教会都是用这个所谓七世贤士本，就是四十六卷啊，旧约新约呢27卷啊，是这样子。OK， 好，那旧约对于基督徒有何重要呢？旧约基督徒遵从旧约为真正的天主圣言，他的所有经书是天主所默感的，具有永久的价值，他们显示出天主救恩之爱的整个神性教育法。旧约的写成主要是为准备普世救主基督的来临，为我们来说旧约是非常重要因为旧约是指向基督。所有耶稣自己也说厄马乌的门徒两个门徒的时候，跟他们那两个门徒解释圣经，把圣经里面所谓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圣经所有的先知关于他的都一一给那两个门徒解释意思也是说旧约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先知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旧约。所以呢旧约虽然是所谓犹太人的经书但是我们说为我们基督徒是同样的重要。耶稣他自己也就是犹太人他自己也看他的圣经就是旧约他也用圣咏来祈祷对不对所以旧约为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经常说旧约准备新约，新约完满了旧约真的假如没有新约的话，旧约里面讲的很多东西真的无解的无解怎么大卫的后裔建立一个王朝永远不衰，没有假如没有新约，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王朝，当然他的王朝一个精神性的王朝真的永远不衰否则的话怎么了解怎么可以理解旧约里面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在新约的光照之下，我们对旧约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的。那好，那不过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那个一些基督徒里面，基督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异端马西翁异端，马西翁呢就是他说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天主很凶所以呢他说旧约是要抛掉有这个，他不认为旧约是为我们基督徒有任何的用处好，那新约对基督徒有何重要呢？ 那当然了啊，新约的主要对象是耶稣基督了，他传给我们天主启示的明确的真理啊，得救的真理啊。新约中的马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四部福音是有关耶稣的生平和教导的主要见证，是整部圣经的中心，在教会内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啊。那因为我们说新约的主要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为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啊，啊，他是人，但是又是神啊，啊，他是降生的神啊，啊，我们基督信仰很独特的，我们不只是相信神而已，甚至我们不只是相信一个创造的神而已。这个信仰，相信一个创造的神的话，回教也相信啊，啊，大能的阿拉啊，他们也相信啊。但是为我们基督信仰来说，我们不只是相信一个大能的创造的神，更是相信这个神居然为了爱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这个不得了啊！啊，不得了的一个信仰。整个宇宙的造主，宇宙的造主，居然来到我们这个小小地球，而且成了血肉，成了变成我们人子的一部分，这个信仰才是独特的啊！那这个真的，这个信仰所谓道成人身的这个信仰，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反省了啊！因为既然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说是这个神，宇宙万物的造主变成人，而今天我们都知道宇宙万物是多么的浩瀚，多么的伟大啊！亿万个星球，我们的小小地球在整个宇宙，所谓宇宙里面，真的是一粒粒小的尘埃。而我们的信仰居然说，这个宇宙的造主来到我们小小的地球成为人，甚至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信仰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是神的时候，哇，不得了的。 OK， 那所以呢，正是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啊，他是神人啊，非常的独特啊，而他来到启示给我们得救的真理嘛，永让我们得到永生啊，啊，所以呢非常的重要，新约里面啊。那他给我们永生的真理啊，那这也是说所谓我们常说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啊，启示的是天主自己来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有想一想的话，真的不得了啊，不得不好像《圣咏》的作者，第八篇的作者有那个感慨啊，《圣咏》第八篇的作者怎么说？当我仰观你手指所创造的穹苍，你所造的日月星辰，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日月星辰真的非常多了啊。然后《圣咏》的作者说：“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念念不忘，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这不得了啊！啊，这不得了！所以呢，我们的信仰中的这个神，不只是一个好像阿拉一样的大能的神，这个当然是，他创造宇宙万物一说就成了，但是更加重要的，也是为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大爱的神啊。他干嘛 念念对我们念念不忘，干嘛要变成一个在地球上成了血肉，干嘛这样子，是为了爱我们的哦，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是所以是那么的重要啊。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他来到这里成了血肉，当然最后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带到天上去，也只有耶稣能够这样子做啊。我在这里可能要提一提我们的孔子、孟子、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给了我们不少好的教导，我们应该承认，所以我们尊他们为圣人啊，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他们只是人，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的啊。只有耶稣他是神又是人，只有耶稣才可以，才能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的啊。所以这个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一方面尊重我们的孔子孟子，同时我们要看到孔子孟子的有限啊，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他只有他口袋里面才有永生啊，这样子说好了，才能够把永生给我们。孔子孟子没有办法，他们也需要耶稣基督啊而得救，是这个意思了啊。不过这个当然也可以是很多的讨论了啊。好，那新旧约之间有何一体性呢？圣经是一体的啊，旧约新约是一体的，因为天主的圣言是唯一的啊，圣言呢、啊，天主的圣言也就是耶稣基督啊，天主的救世计划也是唯一的啊。因为一个救世计划，这个救世计划从旧约开始啊，到新约的耶稣那里完满，在两个月中的天主默感也是唯一的啊。默感这同一的天主默感，那些旧约新约的作者写下来，所以这个天主的默感也是唯一的。旧约准备新约，新约实现旧约，两者啊相得益彰，所以新旧约这个一体性啊。所以为我们也经常说我们的信仰是Judeo-Christian 啊， Judeo 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啊， Judeo-Christian 的信仰啊。那其实我们的信仰，那有些人说哦，信耶稣啊啊，耶稣只有2000年，佛祖2000多年，因为大概公元前400年前嘛啊，佛祖这个人啊，所以基督信仰没有我们佛教悠远长久了。假如只是算耶稣的话是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追溯到亚巴郎的信仰啊，亚巴郎这个天主的选民啊，从这个选民里面出生了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为我们基督宗教来说，其实比佛教比其他的任何宗教都，现在世界大的宗教都更有历史啊。因为公元前大概2000年亚巴郎被召教啊，所以有这么有4000年了 啊。圣经在教会中的生活有何作用？圣经是教会生活的支柱和力量，它巩固教会子女的信仰，成为他们灵修生活的食粮及泉源，它是神学和牧灵宣讲的灵魂。圣咏作者指出，圣经是我步履前的明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 教会劝告信友要勤读圣经，因为不认识圣经即不认识基督。所以圣经为我们非常重要了啊！既然是天主的话，要带给我们救恩的真理，得永生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特别不只是读啊，刚刚我说了，要按照圣经去生活、实践呢 啊，不只是读了啊，或者是朗朗上口啊，认识很多，这个都还不够啊，要按照里面的去生活。那这个，所以说我们说啊，那确实在我们的很重要的每一次的弥撒里面，我们也是首先有圣道礼仪。圣道礼仪就是读啊，读那个旧约新约啊，然后才有圣祭礼仪，有两个部分啊。所以为我们来说，不只是圣道了啊，我们还有圣祭。这个跟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看重圣经，但是他们没有圣祭礼仪那一部分啊。那我们呢？我们有圣祭礼仪，也有圣道礼仪啊，圣道礼仪。那好，圣经呢？啊，这部圣经哈 啊，我们手上的这部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也不是很容易读的，说到真啊，不是说好像一本小说书一样，任何一个人拿了这本小说书一看就明白了，不是这样子啊。确实也是需要一些帮助啊，就是一些特别的啊诠释啊啊那些啊这些帮助，特别是在教会的训导的光照带领之下，而这部圣经啊，天主的话，特别是新约了，近两三百年来，受到理性主义者就是非常讲理性的，过分讲理性的啊，理性是很好了，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了啊。但是这些理性主义者呢，就是说我理智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一概不相信。